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今天是2019年6月9号，为什么要读这个日期？因为我在给年老的弟兄姐妹一个小小的收音机的时候，里面有放教会的早堂晚堂的信息，所以呢当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信息后，他们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年月日顺便读出来，那么让至少弟兄姐妹们在听的时候呢还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信息。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年老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不能够来教会呢，他们至少能够在家里能够听这个早堂或者晚堂的信息啊，这是叫弟兄姐妹知道有哪一位有需要的啊，要在家里面听这个信息的话呢，可以来联络我，然后我可以帮你们做这个早堂晚堂的那个信息。那么希望呢能够帮助到一些不能够因为健康的关系不能够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能够呢在家里面也能够听到信息，也有听到圣经的朗读啊，可以思想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和不义，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也再次求主你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存着一颗清洁的心、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也求你帮助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和力量来遵行，借着主你如何带领你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使我们可以学习到他在你面前所有的态度、所有的依靠，因为这就是神你要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过去呢我曾经提到这个摩西，神呼召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摩西呢他也给神这个理由呢，他是错口笨舌的人不能够做什么。但是神为何拣选摩西来成为他的器皿？因为我们看见有好几次的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呢，摩西呢他心里面仍然放不下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神使用他是有他的个别的原因。虽然他没有各方面的许多的恩赐，可能他觉得自己没有，但是我相信神自己已经赐给他，所以呢只是他愿不愿意来顺从。现在呢他愿意顺从了，但是呢他却没想到呢，当他不来求法老呢来给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还好，他顺从神来求法老的时候呢，请法老让他们去的时候呢，法老反而更加重以色列人的这个重担。本来是给他们这些造砖的这些材料，但是呢反而没有叫他们自己去找，所以呢他们百姓呢觉得更加的困苦。所以在上一章里面呢就是之前的一章第五章呢，这个摩西呢他怎么样的来到神面前呢，他其实呢很坦白的，就是跟神说，在第22节在5章22节出埃及记，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所以摩西很坦白的、很直接的告诉上帝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可以将心中的这些苦况呢，很直接了当的带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呢，我们可以很坦白的将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思虑都来到他面前，来向他陈明。神知不知道呢？其实神早就知道。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话呢，六章一到十三节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如何来坚定摩西的信心，神如何透过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来坚固摩西的信心。现在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坚固摩西的信心。第一节他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就是说神一定会来施行他的作为。那么神怎么样来提醒摩西呢？第二节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再一次重提他的名字，就是那自有永有的。我从前在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不单是将神自己的存在、将神自己的能力向摩西显明，并且呢，也将神自己的属性来告诉摩西。他说，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神渐进式的启示的时候，甚至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神的名字。但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呢，神向摩西启示了他的名字。所以你说，那么以之前的人他们没有得到这些，而之后他们才之后他的子孙才得到这些的亮光，那么那对之前的人公平不公平呢？我们不能够说这样说，因为这是神自己，他有他的全能、他的权力来施行他的作为。所以呢，我们这些只不过是被造的器皿，领受神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敢向神这样议论呢？说为什么神没有向他们启示，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神自己呢施恩与摩西，将他的名显明与摩西，让我们看见呢神在摩西的身上要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看摩西本身其实是跟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完完全全的来依靠上帝，他把大事小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请神自己来告诉他要他怎么行。今天我们太多的资讯，今天我们太多的这些恩典、太多的这些机会，多到一个地步呢，甚至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依靠神，这个就是很大的危机。所以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行事为人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这一切都是他给我们，仍然需要来依靠神。所以以前我讲过，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我们知道葡萄树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葡萄树不会按自己所要怎么样生长来生长，葡萄树是按着那个葡萄园种葡萄的那个主人呢所搭的那个架子呢，按照他的架子来生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葡萄树的枝子，乃是照主人的意思要我们怎么样行呢，我们就怎么行。所以人一旦离开了神的旨意呢，我们就不能行。所以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呢提醒，借着他的应许，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耶和华， 他也曾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并且呢，神呢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就表示神必要施行他所做的。虽然他们现在面对这个拦阻，虽然现在摩西看到更大的困难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不请法老，不告诉法老还好，越告诉法老，他们越遭到的这困难越大。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呢也是这样，有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照神的旨意行，但是呢我们却遭遇到更大的挫折，却遭遇到更大的伤害。很多时候呢都是让我们看见呢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使到我们更加远离神。很多时候人愿意遵行神的话，愿意来服侍神，但是却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很大的阻碍、很大的伤害的时候，人就说：“啊，我将为上帝遭遇到这些事情，那我不要做好了。”这是很容易说的话。但是呢，我们看见摩西是不是这样放弃呢？没有，他继续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态度，我们遭遇到生活上不同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依旧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说，我第五节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我们看见神已经知道了，不是说神不知道，神不知道我们要等到我们向他祷告他才知道，其实不然，神已经知道，我们还没有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向他倾诉我们所求的时候，神早就已经知道，而且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使到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求恩。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以为神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难道神不没有看见？难道神没有听见吗？神其实已经看见，神也已经听见，也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只是呢，神要我们不断的来亲近他，不断的来求告他，不断的将我们心中所要的来向他显明。之前的几天呢，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差不多好几岁，好像五六岁还是七八岁的小男孩，很亲切的叫他的爸爸，爸爸，爸爸，我做这个可以吗？我做那个可以吗？然后爸爸呢就很亲切的来告诉他，哦，不要紧，不要这样做，这样很亲切的来告诉他。所以使得我很突然间一种的心中的温暖，想起我以前好像那个年龄的时候那样的。跟我的父亲那样的讲话，那是一个很甜美的那个关系，亲子关系啊，那是最甜美的那个时候啦。我相信我们大家呢，在那样的会想到以前那样的年龄呢，跟自己的父母亲的那时候的很甜美的那个交通，为什么？因为你很多东西都不懂，你很多东西都不会做，很多东西呢，你都需要父母亲的指导，父母亲的帮忙。所以就是那样的关系呢，让我想到呢，其实这就是神要我们跟他有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主啊，这个是你要我做的吗？主啊，我要应该要怎么样做呢？其实就是这样提醒我们要这样的跟上帝有那样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会怀念过去那样的时光，那样的日子，但是这些时光这些日子是要提醒我们呢，我们在天上有这位伟大的父神，我们可以来依靠他，我们可以交托给他。所以神他说的是，他讲的话他必要成就，他也容许埃及人辖制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才有这个愿景呢，愿意来脱离，愿意摆脱这样的一个捆锁，愿意摆脱这样的一个辖制，进入一个 他们能够带给他们自由，带给他们喜乐的那个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有时候神允许一些环境，允许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让你心中呢想要脱离，但是呢神有他的旨意，神自己会动工。所以我们只需要将自己呢交托在他手中，神必要引导我们。然后神说，就属你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痛，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其实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神自己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这个资格来要求我们呢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神在他的慈悲，在他的怜悯里面呢告诉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在他就是在他的这个旨意的显现里面呢，让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心意。但是在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这种观念，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是认为呢神是他们所求告的，就是救他们脱离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做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所应该有的这些责任是什么。这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神正救了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心生命中呢有他的旨意要我们来完成，就是要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来遵行，达到他所要我们做的这些事。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呢很多人呢就是在教导神呢，就是来听我们的祷告，照我们心中所愿的来成就。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圣经呢是要求我们，神的话要求我们呢是照神的心意来做，不是照我们自己的心意。那么神也告诉摩西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之重担，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开始他说我是耶和华，结束他也说我是耶和华，他再一次的重申他的应许，必要带领他们进入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所以摩西呢，他怎么样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呢？以色列百姓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第九节说，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这也就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面对痛苦的时候，这些话根本进不了我们的心，我们根本也许就不相信神在这里没有开始他的作为，先开始他对以色列人的话，但是呢以色列他完全听不进去。那摩西第一个障碍已经有，第一个障碍开始，以色列人还相信他，让他去见法老，法老拒绝，不但拒绝还加更大的重担给他们。然后现在神重申了这些应许，重申了他的身份，重申他的全能，重申他是万能全能的神，重申他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呢根本没有办法听进去。这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给人，告诉别人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因着本身的这个病痛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他们有没有继续遵守神的话呢？有，我们看接下去。耶和华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出他的地，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尚且不听我的话，怎能肯听我这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他们的确的遵守了神的话。虽然摩西再一次提出他第三个障碍，就是除了埃及王法老拒绝，除了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还有一点就是他不自己本身的缺陷，他自己是不能够说话，不会说话的人，但是他还是愿意来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不会做，那个我不会做，那这个我也不能，那个我也不行，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能，是我们不愿意。我们的愿不愿意就局限了我们自己为神工作的这个服事的这个可能性。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会想办法；假如你不愿意的话，你会找借口。就是人的，只要你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无论怎么样困难的话，你都会想尽办法去做，对吗？这是真的。曾经有一个弟兄，当然那个是他讲他心里面障碍，这个他不会做，那个不会做。当然这个他在当兵的时候是当警察，不懂，因为一件事情惊吓到，所以呢他就什么好像什么工都不能够做了。但是有一次他来在我以前的教会，有一次他来教会找工作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些东西做，然后拿一点的工钱。当然他的生命还没有成长，还没有成熟，在做工的时候他就这个不会那个不会，但是拿钱的时候他就会了。是真的。为什么这么快，时间还没有到你就要来拿钱了。然后你看到一个人假如他愿意的话呢， 他是 很想尽办法去做，然后他不愿意的话呢，会想很多的借口，说这个不会那个不会。这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我们是否愿意呢？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他也知道自己的缺乏，但是他有一颗愿意的心。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假如我们愿意，神会使用。当然假如我们真的到一个地步是不行的话，神也会带领我们走其他的方向侍奉道路。所以不一定说哇，我愿意在诗班里面服侍，但是我唱歌好像杀猪一样，我唱的一个人的声音，全部的人的诗班的声音盖下去，我唱的好像杀猪，但是我愿意吗？我愿意，但是这个不是神愿意，不是诗班只会愿意的，觉得你把整个诗班给杀掉了，好像杀猪这样，结果整个破坏了全部的人，所以还是不要再，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来服侍。啊，喊这个号令啊，指挥游戏啊，可以很大声嘛，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不一定。当然，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愿意。虽然这个不可以，但是我愿意在其他方面服侍神。所以最主要就是愿意。所以我们不要扼杀孩子们、小孩子们的愿意。在家里帮忙的这个心，可能他小小的时候他愿意帮父母做家务，现在你叫十几岁的孩子来做家务会比较难，啊，那这一个很小小的这个几岁的 孩子他就很有一个很愿意的心，为什么？因为他一个很单纯的爱，他没有其他的东西，他只有父母亲而已，在整个家里面，所以他就是那个爱呢，就是为了父母亲，他愿意，虽然他做的乱七八糟，但是他有个愿意的心。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看我们能力有多少，我们的恩典有多少，乃是看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的心。所以摩西他愿意来继续的靠着神来服侍神，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接下去呢，神给他们应许之后，接下去摩西就提到神接着透过摩西提到摩西和亚伦的这个家谱。其实我们看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一段的这个家谱出现，好像跟上面没有关系，跟接下来也讲的也没有关系，但是假如我们愿意有一颗寻求的心，愿意来明白神的话语的心，当你在读这一段的家谱的时候，他的子孙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看第十四节，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苏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亚辖、雅金、索辖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面的各家。十六节，利未的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好，所以我们记得这三个子孙啊，利未的子孙。而这个家谱里面没有提到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子孙，十二个支派，就提到前面三个，然后前面三个是流便、西面还有利未，这是前面三个儿子。那么只讲了第三个儿子利未之后呢，再从利未再讲下去，就是利未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十六节说，利未的众子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年岁是137岁。然后我们就注意了，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就是利尼和示美，这个我们可以过去。第十八节，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以薛，所以我们看见接下去我们注重的就是歌侠的儿子暗兰、以斯哈还有乌薛，对不起乌薛啊，刚才看不清楚，所以我们记得这几个啊。然后呢，你会注意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呢，他提到歌侠的第一个儿子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歌侠的儿子暗兰，然后你会接下去看第十八节，歌侠儿子暗兰以斯哈。那在以斯哈呢，在第二十一节说，以斯哈儿子是谁呢？是可拉、尼非、细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沙反、西提利。所以你们注意这几个人啊，就是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我们注意这个可拉，可拉其实就是在之后民数记里面呢，他反叛亚伦和摩西。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辈的人。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四十四篇呢，只要你注意到前面的那段的小字里面呢，是可拉的后裔写的。然后你再我们再继续看，其实就注意可拉啊，这个后裔。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跳过去啊，就是到可拉他有几个后代啊？亚就是在第二十四节，对不起，二十三节，我们看先看这个亚伦的孩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 以他玛。那么拿达和亚比户，我们也知道后来他们没有照神的意思来献祭，他们就死了，就拿达和亚比户死了，然后剩下就是以利亚撒。然后从以利亚撒呢，我们又看见以利亚撒的后代呢，就是非尼哈，在二十五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非尼哈。其实非尼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接下去在约书亚去世之后呢，非尼哈呢其实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呢继续的进去这个迦南地来完成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呢，非尼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我们也看见可拉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叛者，但是呢他在遭遇到刑罚之后呢，就是 他被灭了，就是 那地呢打开一个打，就是打开他等所住的地方，帐篷全部落下去，可拉也死了，大丹亚比户啊这些也死了。然后呢我们看见呢可拉呢还有后代，没有死的，就是仅存的后代，他们也继续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非尼哈呢，其实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当然他在民数记里面呢也为神发热心，就是看见看到以色列人这个要受到咒诅的时候呢，被这个假先知呢陷害，那么他们就掉入这个拜偶像淫乱的这个罪里面。然后非尼哈呢是为神热心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恶给除掉，那么神呢就非常的欣赏非尼哈。那么非尼哈接下去在士师记里面的时候呢，他也是带领以色列人呢，他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另外两个支派呢在东边呢，他们立了一座坛，他就以色列人长老呢就以为呢这两个支派办呢，他们要另起一座坛来敬拜神，其实不然，他们立那个一座坛的目的呢是要提醒他们的子孙呢，以色列百姓呢不可忘记跟在西边在西边的 这些其余的支派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非尼哈呢和以色列的其他的领袖呢才放下心来才回去。当然之后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士师记的后尾声的时候呢，也看见便雅悯支派呢他们就是包庇在这个淫乱的罪的时候，包庇了当地的人，所以变成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要和便雅悯这个支派来作战。那时候的领袖呢也是非尼哈。所以看见神的应许在这个族谱里面，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记载啊，但是你们把里面的其中的主要的这几个人联想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神自己在他的百姓当中动工。有一点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可拉的后裔其实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的其中一个，撒母耳先知，假如我们有去看的话，撒母耳先知呢他就是可拉后裔的其中一个。所以你看见神自己兴起他的仆人。那么这一段的族谱没有提到犹大啊，犹大是之后。那这段的族谱你会看到这些矛盾冲突这些危机里面，神自己预备 他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些困难、这些挫折、这些伤害的时候，我们认为呢，神不顾我们了。其实神依然的眷顾我们，虽然我们会令神失望，但是呢，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仍然在他的百姓当中来动工。虽然我们看见这个时代世人的罪恶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看见人神的百姓似乎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看见呢，只要我们坚守神的话语，坚定的来服侍神，神自己会来动工。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在这世上尽我们的本分来为神而活，神的应许他会成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看见你在你百姓背后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你没有放弃你的百姓，你也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我们似乎觉得主你已经不顾了，你不管我们了，你任由我们就这样的自生自灭，或者是这样，或者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爱没有离开。虽然我们在这世上碰到许多会有苦难，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爱里没有一样能够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你的爱隔绝。主啊，我们知道自己许多的不配，许多的不义，但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只有向你求恩，就向你祈求继续在我们的世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几代里面兴起主你的仆人。因为知道主你是那掌管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世界会改变，人的心也会改变，但是主你是不变。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给我们依靠你的心，求你继续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因为知道你爱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现在